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一年一度，感恩圣诞的季节又来临了，愿上帝赐下平安和喜乐给大家。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，我们经历了天灾，也经历了人祸，当然我们也经历了神的看顾和保守。我们经历了软弱，经历了忧伤，也经历了神的安慰。今天我们停下脚步来看一看。想一想，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呢？作为人呢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，生活中遇到的事啊，有些我们要感恩，有些呢我们感到遗憾，甚至呢有些事情我们会抱怨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圣经却要求我们基督徒、神的儿女要凡事谢恩，要凡事谢恩。提摩太前书第5章16到19节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可是凡事谢恩，谈何容易啊！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，更加的困难。现今的世界呀，是一个战乱的世界。有人说呀，每天早晨起来呀，看到的都是电视连续剧，而且不是一部，是几部同时在上演，有战争片儿。有恐怖片儿，有间谍片儿，还有宫廷戏。俄乌战争在打，以哈战争在打，死了几十万人。东亚和南海也正在准备打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，高科技、人工智能、毁灭性的武器堆积如山，而且还在四处扩散。整个世界好像在发高烧，在发神经。有人说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有人说这是百年的大变局啊，不管叫什么，噩梦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。这使我们想起圣经中关于世界末日的可怕预言。看今天呢，预言正在实现，已经迫在眉睫了。其实人类文明的毁灭最严重的还不是在物质层面，而是在精神层面。一方面呢，无神论的文化造成了人类道德底线的崩塌。另一方面呢，有神论的宗教也制造着仇恨和残忍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有些宗教的死结是怎么解都解不开的。这个世道真像电视剧里说的，寒冬将至，黑暗降临。这个世道呢，又像中国古代春秋末年那个光景。那个时候，孔子说：“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”他说的就是。罪恶像洪水一样淹没天下，谁有办法呢？谁也没办法。生活在这么一个乱世，这么一个末世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凡事感恩呢？我们又怎么能凡事感恩呢？在这里啊，我想分享四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凡事谢恩的传承；第二方面呢，凡事谢恩的根据；第三方面呢，凡事谢恩的结果。最后再讲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凡事谢恩？我们先看第一点，凡事谢恩的传承。凡事谢恩呢，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传承。以色列呢，是诞生于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恩典，后来呢，却一路在刀剑和患难中走来，一路在刀剑和患难中，刀剑和患难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忘记数算神的恩典，他们总是凡事献上感恩。我们先看一个人，先知哈巴谷。先知哈巴谷啊，身处战乱，面对灾难，但是正是这个不幸的时候，他写出了那首动人的感恩诗：“我在所立之处站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还有什么处境比哈巴谷面临的处境更令人绝望呢？他真正是一无所有了，但是他还有神，神的同在就是他向神感恩的理由。 下面我们再看以色列人最崇仰的大卫王。大卫也是在战乱中出生，在刀剑中长大。我们发现呢，大卫越是在艰难险恶的时候，越是好像被神苦待的时候，越是似乎神对他弃之不顾的时候，他越是仰望神，越是称谢神。比如诗篇第13篇：“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”多好啊，大卫！你忘记我，我却要歌唱你；你掩面不顾我，我却要向你感恩。其实，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早在苦难的约伯身上，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凡事谢恩的传承。当时约伯遇到的情况是人生中最有理由抱怨、最不应该感恩的惨况，他的儿女们一天之内全死光了，顷刻之间家破人亡，祸从天降，无缘无故。但是约伯依然向神感恩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从约伯、大卫、哈巴谷这三个人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信仰传承，或者叫做信仰真传。以色列人不愧是上帝的选民，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纽带，把他们跟上帝紧紧地捆在一起，想分也分不开。上帝是他们永远的得胜，上帝是他们的一切，上帝是有了他，他们就可以不顾一切的那一位。所以啊，尽管以色列人遭遇的厄运比其他民族都多，所受的苦也多，但是他们身上作为上帝的选民呢，有一个特质，他们的卓越的特质就在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多坏的事，多惨的事，他们总是相信上帝的帮助，总是依靠上帝来得胜，总是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真传。好，下面讲第二点，凡事谢恩的根据。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？神为什么要求他的儿女们要凡事谢恩呢？简单的说就是，神凡事都能，因为神叫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首先，人间的坏事、苦事，在神眼里不一定是坏事，不一定是苦事。比如约伯一家的苦难，人们心痛。人们困惑，敬虔的人呢指责他的罪，他的好朋友们都说他一定是被神击打、苦待、责罚了。但是谁知道背后在天上的光景？在天上是神信得过约伯，是神以约伯为傲，是神用约伯向魔鬼夸胜，是神呢定义要祝福约伯，要加倍的祝福约伯。所以即使在人看来是苦事，是坏事。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向神献上感恩，因为正像以赛亚书所说，神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同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还有约瑟的故事，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呢卖到埃及为奴，后来到了埃及以后呢，被侍卫长的妻子啊诬陷。侍卫长也冤枉约瑟，定他的罪，将他投入监牢。在监牢里呢，约瑟又遇到忘恩负义的人，真是接二连三的厄运呢，件件都不公平不公义，没有一件值得感恩的。但是我们哪里知道，这一件件坏事相互效力，背后环环相扣，整体上就成就了一件美事。这件美事就是让约瑟蒙恩，而且借着他。让以色列的全家得救，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：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什么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呢？就是他的选民，就是他的儿女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我们大家。 有人会说呀，约伯的苦难背后诚然有神的祝福，约瑟的厄运背后呢，诚然有神的美意。但是，难道人间一切的坏事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吗？对这个问题，我们应该肯定的回答：只要你信神，你遭遇的一切事情背后都有神的美意，你都应该献上感恩。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的回答呢？在这里边呢，我引用三段圣经。第一段圣经是来自旧约，诗篇136篇一开始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第二段圣经呢，来自新约约翰一书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。第三段经文呢，就是刚才我引证的约瑟的一段话：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旧约说耶和华本为善，新约说神就是爱。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约瑟那句朴实无华的话：“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”大家请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不管人们怎么看怎么说，不管自己感到多么苦多么痛，要记住这句话：“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因为神本为善。”因为神就是你的爱，的确，在世界上，在人生中，有大量的坏事、惨事、苦事、难事，这些事有时候铺天盖地的临到我们，有时候持续不断的临到我们，有时候怎么祷告好像也不管用。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凭信心相信，不管这些事多么惨、多么苦、多么坏、多么可怕，背后一定都有神的美意。只要信神，神一定会让坏事变为好事的垫脚石，一定会让苦难成为祝福的垫脚石。在神这里，坏事、苦事、惨事，甚至恶事，最后呢，都会凝聚成一件事，就是让神的儿女蒙祝福、得益处。这个美意是一定的，即使不在今生实现，也会在永生实现，因为在神那里。世上的万事都会化为虚无，只留下一件事，就是叫一切属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，进入永生的天国。这就是我们在乱世中的平安之所在，这就是我们在末世的希望之所在，这就是我们在乱世和末世当中依然能够凡事谢恩的根据之所在。好，下面我们分享第三方面，凡事谢恩。就必蒙恩，凡事谢恩呢，说到底是有大信心的表现。对神有大信心的人呢，会将凡事都交托给神。既然交托给神了，就一定得胜了。既然得胜了，就应该感恩了。所以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交托，凡事得胜，就凡事谢恩。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叫死人复活、从无到有的神。所以，我们即使在死中，也凭着信心感谢神，让我们活过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真的活过来了。我们即使在无中，也凭信心感谢神，使我们变为有。这样，我们就真的变为有了。所以，耶稣一再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又说，无论何事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个信呢，是信仰最深的奥秘。这个信呢。也是生活中一个最简单的原则，也是一种最简单的生活，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。说到这里呢，我就不禁想起普妈妈。普妈妈就是一个信神凡事都能、凡事向神感恩的人。她先后4次罹患癌症，做了4个手术，先是乳腺癌切除了2个乳房，接下来就是肾癌切除了1个肾，再接下来就是肠癌和子宫癌。但是普妈妈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，没有人看见过她愁眉苦脸，她靠着对神的信心呢，天天都乐观，凡事都感恩。普妈妈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上，这句话就是"全是神的恩典呢，全是神的恩典呢。”普妈妈不仅自己活得好好的，还关心帮助别人，为传道人做饭。正果牧师说，普妈妈是一个供应的宣教士。我就想起每年普妈妈在的时候，哈，每年感恩节，人们到她的家门口去领火鸡啊， 有一年最多的时候，我是七八十只火鸡给传道人、给弟兄姐妹们，七八十只火鸡啊，人们排着长队到他家门口去领火鸡啊，那个场面之壮观呢，之感人呢。蒲妈妈这么单纯、这么火热的感恩的心，神就保守蒲妈妈，神就恩待蒲妈妈。虽然她一生癌症不断，但是呢，神还保守她活到97岁，日子满足。才安息主怀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蒲妈妈的见证虽然是一个人的见证，但是她见证的却是一个普遍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那就是在凡事都能的神面前，谁凡事谢恩，谁就能凡事蒙恩。既然凡事谢恩这么重要、这么宝贵、这么好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凡事谢恩呢？有人说，我也渴望像蒲妈妈那样凡事谢恩呢，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第四点，凡事谢恩就要定睛耶稣。为什么凡事谢恩就要定睛耶稣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圣经以弗所书一开始讲的，神的恩典都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。约翰福音一开始也告诉我们，律法。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那么，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有哪些呢？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的几节讲得很清楚，在基督里赐下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叫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，叫我们借着他得儿子的名分，叫我们常在他的里面夸胜。当然，耶稣真实而丰盛的恩典不仅仅是在这些教义里，更主要的是在他有血有肉的生命里。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的含义。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耶稣生命对我们的陪伴。耶稣与我们同在，陪伴着我们度过一生，这是最大的恩典，这是一切恩典中最大的恩典。有感于此啊，我们根据圣经啊，编辑制作了《耶稣颂》120讲，一套耶稣生命的陪伴课程，分成7篇。前5篇为大爱篇、大恩篇、大真篇、大能篇、大难篇，这5篇共84讲，将耶稣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掰开，让我们吃他、喝他，天天与他同行，以马内利。接下来的2篇，大义篇和大信篇，有36讲，是以耶稣的生命为中心，对基督教义的理解，对信仰实践的反思。耶稣颂啊，从去年复活节开始发布，发布到现在呢，正好发布了前5篇，就是前84讲。接下来的后2篇，36讲，要在感恩节之后呢继续发布，只是发布的节奏要慢一点，从每周一讲到2周1讲，就是每隔一周发布一讲。发布的时间还是老样子。美国旧金山时间周五的下午5点，中国的时间呢周六上午的9点。感谢神的恩典呢，耶稣颂发布1年多来，海内外的观众已经有200多万人次，文稿和视频的下载也已经超过2万。谢谢弟兄姐妹们在灵里的带导，谢谢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和支持。成千上万的人呢，大家一起和耶稣一起再走一次耶稣的生命之路，一步一步的，不知不觉的，有人灵力得到鼓励，有人疾病得到医治，有人再次被大爱浇灌，有人再次被大光照耀。不是说黑夜将至，寒冬将临吗？圣经说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出照耀他们。这大光就是耶稣。尽管人间是乱世，是末世，我们的信心稳妥地把我们安置在这大光之内。我们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感恩，就凡事蒙恩。最后呢，让我引用罗马书第8章的一段话， 这段话保罗是用凡事感恩的心大声呼喊出来的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最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这感恩节的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神，我们称谢你。今天虽然风云变幻，主啊，你坐着为王，我只管在你的座前称谢你。今天尽管罪恶滔滔，主啊，你坐着为王，我只管在你的座前称谢你。今天尽管四处凶险，主啊，你坐着为王，我只管在你的座前称谢你。今天尽管遍地满了困苦艰难，主啊，你坐着为王，我只管在你的座前称谢你。今天尽管黑夜将至，严冬降临，主啊，你坐着为王，我只管在你的座前称谢你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你是一切力量的源头，你是一切光明的源头，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你就是爱，你就是能，你凡事都能。我们凡事称谢你，我们永远称谢你。你的名是配得称谢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